听力课堂，听 class.com。
好，同学们上午好 ，Good morning， 各位，咱们开始上课。这个一周不见，很想念大家。这个感觉咱们班有同学特别好，咱们班有些同学发现在外边大街上见了我还主动跟我打招呼，比兄弟我当年强多了。当年搞个很搞笑的事情，突然是记者是大山，突然发现选修分不够，就随便就选了门课。你想大山谁还有心思上课？再加上那个课早晨第一节我根本就起不来啊，结果除了第一次去过之后，以后再没去过。结果到考前最后一节，听说考试要划重点，那天我起了个大早，在第一排占了个最好的位子，旁边坐了个男同学，主要怪我管不住自己的嘴，我就问人家，我说同学咱们老师长什么样啊？他说等会儿你就知道，等会儿一大上课铃，这个人竟然直接走到讲台上说，同学们咱们开始上课啊。我对那个老师印象非常好，早这他在我所有的课里给我了一个最高分啊，早知道我所有的课都不去上了，看来我给他留的印象非常深啊。这都我干过的真事啊。好，这个是咱班完形的第三次课，那么这次课呢，咱们继续带着大家分析四篇文章，然后掌握一些规律性的方法。首先呢，咱们给大家总结，咱们上节课有一种没总结的一种规律性的题，就是考动词的题。首先给大家总结一下动词的切入点，咱们通过上节课那三篇文章的练习已经做了不少动词的题，我们就把动词的题作为一种规律性题来总结，就是当遇到一个控制动词的题的时候，知道动词的题谁是它的相关提示线索，去哪儿找它的相关提示线索，这就是它的切入点。咱们看动词题，遇到一个动词题，根据我们做题的规律，第一个要看的提示线索一定是谁啊？如果特别是当动词做谓语动词的时候，第一个要看的一定是谁啊？主语，说白了就是主谓之间搭配的合适性。在这种情况，说白了，作者是把主语设成已知名词，设成已知线索，让你通过主语去猜这个谓语动词，这是要看的第一个提示线索。那么在考这个主谓这个搭配合适性的时候，记住经常在完形中考的一个陷阱点，请你记住，一定要主语是人还是物，这是经常考的一个陷阱点。为什么？很简单，英文中的谓语动词分成这么几类，有些动作记住只有人能做出，有些只能物可以做出，有些是两者都可。举个例子啊，你比如像我们经常看这个动词叫 doubt， doubt 怀疑，这个动作只能人做出来啊。所以如果你发现这个主语是一个物，这个动词是根本就不可能选的。这个东西还清楚，其实有些你就未必清楚了。你看咱们做经常那个上次做题的时候，完形题的时候遇到过这个短语，问大家一下，这个短语叫 be impressed by， 被留下深刻印象，我就问你它的主语是人还是物啊？一定是人啊，只有人可以被留下深刻印象啊。比如说我被你的表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一定是一个有心理行为的人，桌子是不可能被你的表演留下深刻印象的。就像我把这道题改成 be moved into tears， 被感动的热泪盈眶，它只能是人啊，桌子不能被你感动的热泪盈眶。倒过来咱们也见过一个词，那个词上次也见到过了，那个词叫 manifest， 这个词叫表明，你记住这个词的主语就只能是个物，是一个事件，只有一个物一个事件可以表明一种意义，人是不可以的。所以咱们经常听过一个短语，这个短语叫什么，叫 a person's handwriting manifests a person's personality， 这就是英文中的很常见的一句话，这句话就叫一个人的书法表明这个人的性格嘛，就是这个词啊。那大家看我的书法表明什么性格，表明从来没有练过字啊。所以这个以后大家看我在黑板上写字要不认识你赶快问啊，因为五分钟之后我也不认识了。好，这个当然还有一些词是两者都可以，这个就是要考的第一个切入点，是要注意的。第二个切入点，当动词作为谓语且及物的时候，这时候就是考虑动宾搭配的合适性。这时候作者往往宾语设成已知提示线索，让你通过宾语来猜这个动词。那么动宾构成合理搭配，在咱们完形中经常考的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物理性抽象性要一致，这个大家应该记得。因为英文中的动词分成这么几类，有一类动词像 fasten 这个动词，这个动词只能表达一个物理性的动作，系紧收紧，所以它的宾语必须是一个物理性的事物。还有一类动词像 tighten， 这个动词既有物理性又有抽象性，所以它的宾语既可以抽象又可以物理。当然还有一类动词，这类动词只能表达一个抽象性的动作，所以它的宾语只能是抽象性的事物。给大家看到例题就明白了，把书翻到42页，看一下45题的选项 A， 看一下这个动词。42页45题的选项 A， 这个动词叫 enhance， 这个 enhance 叫提高，你记住这就是一个表达抽象性动作的提高，它的宾语只能是抽象性的事物啊。你可以提高水平，可以提高效率。你看我们这道45题的宾语是谁，你看这个原文45题的宾语是谁啊？ the soil， the soil 是土地啊，这是物理性的，它就不能提高土地啊。但是你要把它的宾语改成 the productivity of the soil， 土地的劳动生产率 enhance 就对了啊。所以这就是咱们常考的一个物理性抽象性一致。第二，动宾搭配要常完形中常考的第二个原则，大家记住就是褒贬一致。上次也总结了，褒义的动词加褒义，贬义加贬义啊，不能出现遭到表扬这种说法啊。第三就是语气要一致，语气正式的动词加正式宾语，语气不正式加不正式的。比如说咱们上次那道题 release of letter， 对信的公布发表，那么 release 就太正式了，就像我们讲不能说庄严宣布吃了一个包子，就不能出现这种语气搭配啊。好，咱们看动词的第三个切入点，这是常考的，就是通过介词。这在完形题中呢大量遇到，就是动词往往跟介词构成固定搭配，所以作者有时候经常在完形中是通过给你设置介词作为线索，让你通过介词来猜这个动词。这时候有一个特殊啊，就是当出现 to 的时候，请大家一定判断这是不定式的 to 还是介词的 to。 那种题咱们做过，咱们做的那个 passage 8第45题就是这种题，一定要判断这是动词的不动词不定式的 to 还是介词的 to， 这是经常害人的一个地方。咱们再看第四个切入点，根据动词是及物还是不及物，这也是一个线索判断点。为什么呢？及物动词要加宾语，不及物动词不加宾语。给大家看到例题就明白了，你把书翻到45页，咱们看一下第25题，45页的25题考过一道这种题。大家看45页的25题就是考一个动词啊，你看这个叫 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 信息革命怎么 up 了。我就问你，你看这个 up 后边有宾语吗？没有宾语，意味着25必须选什么呀？选不及物动词。去四个里头看，谁不及物谁就对。一看这几个词 gather up 聚集是及物的， work up 逐步建立是及物的， pick up 捡起来是及物的，全排除掉，只有一个词不及物，谁啊？ speed up， 这是很常见的一个线索点啊。咱们再看第五个线索点，第五个线索点啊，大家知道动词也受到其他词性的控制，比如说副词，作者有时候会把副词作为一个线索给你，让你通过副词去猜这个动词。有时候这个形容词也可以啊，我不是说形容词直接修饰动词，而是形容词在某些情况对动词有一种非直接的限制关系，通过形容词也可以作为一个线索去猜动词，看到例题就行了。大家翻一下看42页的44题，42页的44题，你看42的44题就选一个谓语动词啊。如果你发现它的宾语中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形容词叫 old， 我就敢说就凭 old 直接排除一个选项 B purchase。 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花钱去买一个老的没有使用价值的农业工具，这个 old 这个形容词就直接起到把选项 B purchase 给顶掉的作用啊，这就是一个明显的线索。咱们再看动词的第六个切入点，第六个线索点，第六个线索点是完形中常考的一类动词题。什么题呢？就是给你一个动词让你来选，然后后边加不定式 to do 不定式。这时候大家注意它考的点是什么呢？它考的是这个动词点和不定式这个动词点，它考的这两个动词点的一个搭配互动关系，要理解这俩是一个互为线索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请你一定去重点研究这个不定式中的动作，研究完不定式中的动作，保证你选的这四个选项选一个跟后边的不定式的动作从时态语态逻辑上构成最合理搭配的一个词。这种题咱们上节课做过啊，你看咱们做过那个43页的48题，就是这种题啊，43页的48题，你看它在不定式中出现了一个完成时态，所以这也是提醒大家，如果不定式后边出现一些异常时态，比如说 to have done something， 这都是要重点研究的。那么这种题还有一道题给大家看一下，这道题看一下37页的42题，也是这种题，37页的42题，大家看37页的42题也是选一个动词不定式，选一个动词的被动形式，后边接一个不定式叫 to serve some restorative function of the brain，就是你要选一个恰当的动词不定这个被动语态放在这儿，说明前面这种 REM sleep 是如何起后边这种大脑恢复性的作用。一定要把这个 serve 和这个42这个俩点，这俩动作之间时态语态逻辑上最合理的搭配。这种点你不要以为这种题容易，凡是出现这种题都是要仔细去考虑才能做对的题，不要把它看简单了，并不是很好做。这道题今天文章，这篇文章我们今天会讲，后边再给大家讲。 所以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给大家总结的动词的六个切入点。以后见到动词的题，按照这六个点，把自己训练的跟计算机一样，一个点一个点去判断它之间的搭配性。可以这么讲，动完形的一个主要考点不就是考动词的用法吗？可以说动词的用法出不了这六个点，这六个点把它所能搭配到的关系都考虑到了。好，这就是关于动词的切入点的题，咱们就给大家做这种总结，以后动词的题都按照这个方法去做。下边呢，就请大家打开书，首先打到42页，我们看一下 Passage 7， 把这篇文章看一下。42的 Passage 7实际上第一节课就带着大家分析过它的结构，它是典型的完形的写作结构。文章的首句是一个标准的总数据，把总数据一读，它概括出一个中心主线，它提出两个对立性的事物，一个叫生产，一个叫消费。本文的主题就探讨这俩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然后本文有个基本的导向，他认为农民想要成功必须在这里保持巨大的差，能判断出来农民想要成功一定生产大于消费，这就是整个文章的核心主题。有了这个总数之后，你放心，它一定有分数，而分数的天然任务必须支持这个总数，就说明后边所有的文章分数信息必须围绕着生产大于消费这个主线展开。所以这就是做完形的第一步，把握整体，把握主线。那么咱们看一下文章后边的这个分数信息有没有按照这个模式来展开，有没有支持生产大于消费。我们说把后边这个文章分数一看，发现它的文章分数很有意思，它都是以 he 为开头的排比句组成的。说白了，它就是通过定义农民具体做了什么动作，让来理解他怎么展开的分数。我们讲农民做的第一个动作出来了，叫 he store， 他要存储大量的谷物，跟这文章是一致的。后边还有出现了 he must use 什么这个 he can continue support himself。我们后来分析过，文章的分数实际上是分成两大一群，分数一和分数二。分数一就是到47题之前，叫 if no surplus available, a farmer cannot be。41等于是到这句话之前，因为他谈的都是农民有盈于农民怎么样。我们讲过，如果我们把分数一中所有的排比句，把这些排比句中的谓语动词把它挑出来，你等于把这些谓语动词从混乱的信息中把它抓出来，然后比较这些简单的信息点之间的关系，跨信息之间的关系，你发现这些谓语动词都存在着同一的倾向性在里，说白了它就属于同一个一群的。像那些动词我们一挑，有什么有 store， 有什么还有 support， 还有产生盈余 produce， 还有 use this surplus， 还有什么 obtain chemical fertilizers， 后边还有什么这个可以什么 improve his， 还有 construct 建设灌溉设施，什么 improve his farming otherwise。 我们发现这个分数一一群中出现的这些动词点，你发现这些动词都是一致的倾向性，它都讲了同一个道理，就是有 surplus 有盈余，农民生活有多爽。因为所有这个动作都是一致的，说生活爽，你不信看，这都是对生活爽的动作。所以大家理解了，分数一就是统一的一群，这个一群核心在讲有盈余，生活有多爽。为什么这么讲？它是正面支持为什么生产大于消费。所以分数一这个一群分析清楚了，信息可就固定了，包括这里的空也固定了，你就知道分数一中要出现动词题，这个动词必须符合这个大环境，这个动词要填什么动词，起码要填生活爽的动词。然后咱们再看分数二，分数二是新的另一个一群，那么这个一群上来就是一个总数，直接概括出如果没有盈余，农民不能自给自足，我们做出来的。然后底下农民也出了三个动作，农民在没有盈余的做了三个动作，卖财产，然后找贷款，然后 borrow money 借钱。所以他是从反面论证，他怎么论证的呢？就是没有 no surplus， 农民生活有多不爽，就是这三点不爽。所以整个文章就形成了这么一个结构，总体生产大于消费，分数从两个方正反方面总结，分数一正面有生产有盈余多爽，然后分数二反面没有盈余生活有多不爽，分数二自己又采用总分对照写法。所以你只要把这100多字这个内部结构给它剖析清楚了，这就是一种解构清楚了，然后后边的很多题就好做了啊。然后咱们把下边的题看一下，咱们看一下41题。